第八篇奴仆救主完成福音服事的路二。我们在前篇信息曾指出，二章一节至三章六节记载了五件事，给我们看见奴仆救主这位神的奴仆如何完成福音的服事，顾到堕落之人的需要，赦免病者罪，同罪人坐席，从者快乐，无需进食，凝固从者饥饿，不顾宗教规条，凝固哭者得势，不顾宗教仪式。我们已经交通了第一件事，就是赦免病者罪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接着来看主同罪人坐席。马可二章十三节说，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群众都救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我们已经看见奴仆救主是世界的光，来到黑暗之地加利利，如同大光照亮坐在死亡阴影中的人。他的教训释放出亮光的话，光照在死亡黑暗里的人，使他们得着生命的光，并将人从撒旦的黑暗里带到神圣的光中。同罪人坐席呼召马太，马可二章十四节说，他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，就对他说，跟从我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税官是替罗马人收税的处所，利未又称为马太，是犹太人所定罪藐视并厌恶的税吏。也许地位很高，太十三，大多数的税吏滥用职权，假借名义讹诈勒索，纳税给罗马政府，令犹太人非常痛苦。百姓藐视那些从事收税的人，认为他们丝毫不值得尊重，因此将他们与罪人同列。虽然马太是税吏，但他蒙了奴仆救主的呼召，以后且被选立为十二使徒之一，这是何等的怜悯。马太蒙召的记载非常简略，他是税吏，被犹太人当作卖国贼，因为他为罗马帝国主义者效劳。在新约里，这些税吏与妓女同列。然而像马太这样的人竟蒙奴仆救主的呼召，主只告诉他跟从我，马太就起来跟从了他。根据这里的记载，这似乎是主第一次遇见马太，主在他的话语或外表上必定有某种吸引力，叫马太跟从他。跟从主包括相信主，人若不相信他，就不会跟从他。相信主是得救，跟从主是进窄门，走狭路。这不是马可福音记载主呼召人跟从他的第一件事例。在一章十六节，他看见西门和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就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的人的渔夫。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。不久以后，主又呼召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他们正在船上捕网，他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把父亲和故宫撇在船上跟从他去了。在二章，类似的事发生了，主看见利未马太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他。马太就站起来跟从了他。他这行动是对奴仆救主呼召的回应，还是他丢弃污秽的工作和罪恶的生活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马可二章十五节指明马太不仅跟从了主，并且为他大摆筵席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马太邀请许多税吏和罪人赴席，如果我们被邀参加这样的筵席，我们可能会拒绝，不愿意和这等人同席吃饭。然而主耶稣却赴席了。我们若仔细读马可福音，就会晓得经学家像探子一样，无论主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着。十六节说，法利赛人中的经学家看见他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？我们已经看见经学家是老旧死沉之宗教的宗教徒，被神的仇敌撒旦所鼓动利用， 在神奴仆全部的禁止期间，反对、抵挡、阻挠他福音的服事。在二章十六节，经学家自以为意定罪奴仆，救主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。经学家对主的门徒所说的话，指明他们自以为意，并不晓得神的恩典。他们认为神只按公义对待人。在十六节这里，经学家继续他们在二章六至七节所开始的反对。主听见经学家对他门徒所说的话，就告诉经学家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这句话指明，奴仆救主认为自己是那些因罪患病之人的医生。主在呼召人跟从他的事上是做医生，不是做审判官。审判官的审判是按着公义，医生的医治是按着怜悯和恩典。主来尽职是做医生，医治、恢复、点活并拯救人。主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还是自义的经学家不领会他们需要主做医生。他们认为自己很强健，因此被自义蒙蔽，不晓得自己是有病的。主在十七节说，他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这指明奴仆救主是罪人的救主。事实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那些以为自己是义的人乃是自义的。奴仆救主来不是召这些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主在马可二章十七节似乎是对经学家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但是有病的人晓得自己用得着。你们这些经学家是强健的还是软弱的？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？你们比这些税吏患了更严重的病，然而你们却不愿意承认。因着你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需要，我就不能医治你们。我来是做医生，为着医治你们，但你们不承认你们有病。不仅如此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得救的喜乐，二章一至十二节与二章十三至十七节记载了两个事例，就是赦免病者罪以及同罪人坐席。在这两个事例中，我们看见完成福音服事最好的路就是帮助人，使他们罪得赦免，好叫他们进入对神的享受。与主耶稣同席乃是与他一同享受神。所有的罪人都失去了神，也失去了对神的享受。罪人被掳，离开了神，离开了对神的享受，成为撒旦的奴隶。所有的罪人都是撒旦权下的奴隶，因着他们是这样的奴隶，他们就没有享受，没有平安。主完成福音的服事时，先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再带我们享受神。你得救以后，岂没有经历一种可与筵席相比的享受吗？
你如果得救了，却没有享受属灵的筵席，那就是说，
你没有神救恩的喜乐。
这样看来，你对救恩的经历并不够，并不完整。完整的救恩包括赦罪与在神里面的喜乐，
这喜乐就是享受神。这种享受乃是筵席。
我还记得我得救时所经历的喜乐，虽然我在基督教里出生、长大、受教育，
但我到了19岁才得救。哦，我得救那一天真是喜乐，我太喜乐了，好像天上地上一切的事物都令我欢畅，那就是享受神，也
就是得救的喜乐。得救的喜乐乃是筵席。当我们有了得救的喜乐，就是同主耶稣坐席。
我们中间许多人能做见证，当我们回想我们得救的经历时，我们还能回味当时所经历的喜乐。
当我们得救并晓得自己的罪得了赦免以后，
我们里面就有喜乐。
我们把主耶稣看作是最奇妙的一位，而在他里面喜乐，
同他坐席。这得救的喜乐，对神的享受，有力的证明我们已被带回到神那里。
得救的喜乐见证我们不再远离神，乃是被带回到他那里。
完成福音服事正确的路，乃是帮助人经历罪得赦免，使他们有得救的喜乐，就是对神的享受。三个病例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说过马可福音里的三个病例。第一个是彼得岳母的病，彼得的岳母发烧，我们已经指出，这烧可象征人不正常、不受约束的脾气。马可用妇人来说明这种光景，妇女特别容易发烧，这使他们容易发怒。我们要帮助这样发烧的人，必须自己先冷静下来，然后对方才会冷静。这卷福音书的第二个病例是患麻风的，患麻风的描绘出典型的罪人。麻风是最污染人、传染人、破坏人的疾病，使患者与神与人隔离。麻风使患者失去与神与人的交通，因此一章40至45节洁净患麻风的，表征使罪人恢复与神与人的交通。患麻风的不仅需要得医治，也需要的洁净。患麻风的病例比彼得岳母的病例更严重，因为彼得的岳母不需要洁净，只需要医治。马可福音的第三个病例是瘫痪，这人因瘫痪而不能行动。彼得岳母和瘫子的病例指明，男人因罪不能行动，女人因罪发烧。换句话说，罪使男人不能行动，也使女人冒火而发高烧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女人发烧，男人瘫痪不能行动。不仅如此，男人和女人都是患麻风的，都需要洁净。这三个病例启示母仆救主服侍发烧的、瘫子与那些患麻风的，主用他赦罪的权柄与洁净的大能服侍我们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，带我们归向神。他恢复我们与神与人的交通，因着他，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有神做我们的一切。如今我们想受神做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光、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同主坐席，这就是福音，也是完成福音服事的路。